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一，农历10月18，北京晴转多云，7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抵达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在巴西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习近平致信祝贺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建成入列，强调加强海洋科技创新，拓展国际海洋合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第15届中国航展闭幕，累计参观规模近60万人次，签约超2800亿元。
国际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黎珍珠党称2个月内致乙方超100人死亡，1000人受伤。乙军炮兵自地面行动以来首次越过边界进入黎境内行动。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刘乐，里约热内卢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7号下午乘专机抵达里约热内卢，应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卢拉邀请，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专机抵达里约热内卢加里昂空军基地时，巴西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巴西空军号首吹号致敬，礼兵分列红毯两侧。习近平发表机场书面讲话，向巴西政府和巴西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我曾4次到访巴西，亲眼见证了巴西近30年来的发展变化，再次踏上这片热情的土地，我倍感亲切。中国和巴西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携手前行的好伙伴。作为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巴虽然远隔重洋，但彼此吸引，遥相呼应。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人文合作多点开花，传统友谊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在国际上共同发出全球南方的正义声音，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指出，今年两国隆重庆祝建交50周年，站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节点，我期待同卢拉总统就进一步提升中巴关系、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相信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增进两国战略互信，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关系开启下一个黄金50年。我也期待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同各方一道共商大计、共谋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重要平台继续发挥更大作用。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离开利马时，秘鲁部长会议主席阿德里安森、国防部长阿斯图迪略等到机场送行。习近平乘车从下榻饭店赴机场途中，很多当地民众自发聚集在道路两旁，向车队挥手致意。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挥舞中毕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本台消息，在赴里约热内卢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7号在巴西圣保罗夜报发表题为《万里交好共命运，携手扬帆正当时》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巴西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国度，建交50年来，中巴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日臻成熟活跃，有力促进了两国各自发展， 树立了两个发展中大国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典范。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理解和支持各自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互利共赢、优势互补，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始终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不断加深，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公道正义，携手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作为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和金砖国家重要成员，中巴两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勇作破风者和逐浪者，并肩开辟新航道，携手驶向属于两国人民以及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把牢中巴友好大方向，始终坚持互尊互信、互学互鉴，不断巩固战略互信。要培育中巴互利合作新动能，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打造更多顺应时代潮流、持久惠民的示范性项目，促进各自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要厚植中巴人民友好基础，发扬开放包容的优良传统，为更续中巴传统友谊培育更多民间使者。要彰显中巴团结互助大国担当，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坚定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做出中巴贡献。我期待同卢拉总统一道，引领中巴关系进入新的黄金50年，构建更加公正和更可持续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巴西就任20国集团主席国后，积极推动20国集团各领域合作，中方高度赞赏并积极支持卢拉总统确立的此次峰会有关主题议题，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国集团领导人里约热内卢峰会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大动力和更强信心。
本台消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昨天在广州正式入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梦想号海试成功并正式入列，标志着我国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是建设海洋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你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扬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精神，攻克了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科技人员的自信自强和使命担当。习近平强调，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用好这一重大科技装置，加强海洋科技创新，拓展国际海洋合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梦想号入列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活动，宣读习近平的贺信，宣布梦想号正式入列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为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深海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重要贺信精神，加强梦想号运营管理，加快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总结梦想号建设宝贵经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弘扬优良作风，凝聚各方力量，持续推进深海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总吨约33000，排水量42600吨，续航力15000海里，最大钻深11000米，具备全球海域无限航区作业能力。
打穿地壳进入地球深部，这是人类长久以来的科学梦想。如今最大钻深11000米的梦想号有望将这一梦想变成现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梦想号船长 179.8 米宽 32.8 米，可在16级超强台风下安全生存。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孙真介绍，梦想号在最大钻深、钻探方式、动力定位、自持力、排水量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能都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梦想号建设了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包括微生物、天然气、水合物实验室等等九大船载实验室20000多个监测点，能够实时的对于全船的态势进行监测和感知。
梦想号钻采系统国际领先，联合研制了全球首台兼具油气勘探和岩芯钻取功能的液压举升钻机，可满足大洋钻探取芯和深海资源勘探等不同作业需求，最大钻深可达11000米，有望助力全球科学家实现打穿地壳进入地球深部的科学梦想。
中国船舶集团第708研究所梦想号总设计师张海滨
介绍，经过两轮海试验证，梦想号主要性能指标均优于设计要求，构建起我国自主的超深水钻探装备设计建造技术体系，
成功解决了大洋科学钻探、天然气水合物勘察试采、海洋油气勘探以及深远海科学考察等多种功能同船融合设计的难题，完成了创新船型方案，研发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洋钻探船，实现了综合性能的大幅提升和运营成本的有效控制。
根据计划，梦想号将在未来两年内完成大洋钻探首钻。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局长许振强表示，梦想号的入列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和科技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1000米钻探是我们整个科学界宏伟的一个梦想，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一步一步来实现。希望通过梦想号这条船呢，能够推动全球对我们海洋的、对我们地球的认知，共同合作，打造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加强海洋科技创新，拓展国际海洋合作。
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昨天在广东珠海闭幕。本届航展大国重器集中亮相，首展首秀精彩纷呈，全面展示了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的尖端技术和最新成果，签约额超过280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为期6天的航展总参观人数达到了近60万，室内展览面积比上一届增加了20%，展品数量创历史新高。嫦娥六号从月背带回的月壤样品、重型运载火箭、虎鲸大型隐身无人作战艇、多型无人运输机等纷纷亮相，36型中国空军武器装备成体系展示，歼-35A、歼-15T、直-20G 等一批海军装备，携手空军81飞行表演队、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为观众送上了超过70场的精彩表演。观众王凯辉。
编排都非常非常漂亮，咱们这个人民空军确实强大了。
重庆市第37中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于卫和说，
非常的震撼，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一定把我们航空的这种先进的技术推广到我们的技术教育当中去，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学习，参与到我们的航空事业当中来。
本届航展上1022家企业参展，成交各型飞机1195架，签约总金额达到了2856亿元人民币，其中境外展商数相比上届增长了104%，航展的朋友圈在不断扩大。中国意大利商会华南地区负责人罗米纳迪马蒂诺，
对我来说这个是第3次参加这个活动，科技进步了很多，我觉得越来越好。
不少境外企业和商业组织负责人在采访当中表示，中国持续增长的航空市场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期待深度参与到中国相关产业链当中。参展商伯恩斯，
中国航天市场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中国对全球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开放态度和热情欢迎对我们而言极为关键。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7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昨晚9:25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绝大部分器件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本月10号，天舟7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并在独立飞行期间成功释放一颗青少年科普卫星。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前十个月，中国对巴西进出口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高出中国外贸整体增速 4.7 个百分点，出口进口均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2024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全体大会昨天在浙江温州举行，峰会设置三大板块，近20场研讨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63个国际科技组织的近800名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和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参会。会上，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正式宣布成立。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火炬实地传递活动昨天在三亚举行。107磅来自各行各业的火炬手通过海陆空接力方式完成火炬传递。火炬网络传递活动也在昨天正式收官。
为期一个月的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昨晚正式落下帷幕，近80个国家和地区、国内27个省区市16000多名艺术工作者，以文化人以艺通心，用370多项1600多场演出展览活动吸引线上线下超千万人次参与。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深化亚太合作阐明中国主张，彰显中国同亚太携手前行、共谋发展的大国担当，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亚太发展新时代，汇聚强大合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秘鲁经济学家亚历杭德罗·因达科切亚对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的拉美谚语印象深刻。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拉美谚语，唯有益天下方可惠本国，只有造福世界才能造福自己的国家。他传递出人类命运与共的愿景，今天的我们需要为每个人创造福祉，就像习主席所讲的，我们需要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努力。
秘鲁前外交部长贝哈尔则尤其关注经济全球化。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要共同做大并分好经济发展蛋糕，让更多经济体、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以及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这将积极促进亚太经济普惠包容发展，这也是发展更加平衡、机会更加均等的经济全球化之路，这实现的是我们的共同利益，让每个人受益。
秘鲁媒体人士娜塔莉亚·卡梅拉认为，中国树立了榜样。
中国不仅注重自身发展，还致力于与他国实现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追求的是真正造福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繁荣。
秘鲁亚太经合组织机构高级官员雷纳托·雷耶斯·塔格莱特别关注中国在绿色创新合作领域的新贡献。
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非常重要的成员，为亚太合作和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展开合作。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建议对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有重大指引意义。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亚太和世界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前社长威廉·琼斯表示，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点建议都非常好，其中树牢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理念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要素，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越来越受到肯定，给拉美经济增长带来了乐观前景。我认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方向很明确，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而且中国愿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先进技术，这意味着中国与合作伙伴的生产力会共同进步。毫无疑问，到2026年中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时，我们会看到中国所规划的路线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一条成功的道路。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加拿大和亚太政策项目主任罗伯特·汉伦认为，当务之急是努力打破保护主义制造的壁垒。
我非常赞同习主席讲的内容，推动开放型经济，倡导亚太地区自由贸易，不仅对亚太地区，而且对全球南方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
泰国国家研究院泰中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苏拉西表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议具有指导意义，尤其是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这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泰中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作已取得丰硕成果。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秘鲁总统府战略传播和新闻秘书办公室、秘鲁国家广播电视集团联合主办的中国秘鲁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11月15号在利马举行。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发表视频致辞，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秘鲁国家出版集团、秘鲁圣马丁德波雷斯大学、秘鲁国家高等研究中心在新闻交换、学术交流、智库研究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中秘文明互鉴系列成果，包括纪录片《中秘情缘·双城记·北京和利马》，以及 FAST 直播平台首个西班牙语节目频道上线等。由总台新时代国际传播研究院与秘鲁国家高等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秘鲁民众对华好感度民调结果也在现场发布。其中 91.5%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国家，86.3%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秘鲁的合作伙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向秘鲁友人阿尔塞先生的后人赠送了总台出品的纪录片《人生乐在相知心》，以感谢其对中秘两国友好做出的突出贡献。来自秘鲁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学界、媒体等近200人出席当天活动。
本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17号宣布，自今年9月17号黎巴嫩多地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到11月16号15点，真主党共对以色列目标发动1349次军事行动，平均每天22次，致以色列方面10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7号发布消息称，以军第282炮兵团第411营近日越过了黎以边界，开始炮击黎巴嫩南部地区。这是自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地面进攻以来，以军炮兵部队首次越过边界进入黎南部地区。以军当天还发起了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征兵令，招募人数为7000人中的首批1000人。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17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多栋住宅楼，造成96人死亡、60多人受伤以及至少15人失踪，谴责以军在知晓这些房屋内住着数十名流离失所者的情况下依然使用战机进行轰炸。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自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4384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03740人受伤。以军17号晚间发布消息称，两名以军士兵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行动中丧生。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官方网站公布的数字，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至今，以军获准对外公布的阵亡士兵人数已升至798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晚间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雅法和阿什凯隆，并再次强调也门胡塞武装对于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支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俄军利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对乌克兰境内保障军事工业设施运行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军工企业进行了集中打击。通报称，所有既定打击任务均已完成。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发文称，俄军当天总共用约120枚导弹和90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乌防空部队摧毁了140多个空中目标。 乌克兰外长表示，当天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当天宣布，由于电力设施遭破坏，乌克兰全境18号早6点到晚10点将采取限电措施。
伊拉克警方17号说，该国北部萨拉赫丁省当天发生一起路边炸弹袭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17号发表声明称，一艘114米长的邮轮当天在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发生故障，导致该海峡双向交通暂停。土耳其海岸安全总局已派出两艘拖船前往现场。
朝鲜人民军第四次营长营政治指导员大会14号到15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号来到大会会场发表讲话，抨击美国和韩国等势力进行反朝军事对抗，欲升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到史上最恶劣的地步。朝方将坚持走核武力强化路线遏制战争，在目前形势下完成战争准备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据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17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上午，该国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8例登革热死亡病例。今年以来，孟加拉国因登革热死亡病例达415例。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本周二到周五在浙江乌镇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为您带来最新消息。
本次乌镇峰会将围绕全球发展倡议、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治理等议题举办24场分论坛，特别增设了人工智能板块，共同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治理。
金融市场方面，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数据将于20号，也就是本周三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今年以来五年期以上 LPR 累计下降了60个基点，对新老房贷都是利好。如果11月20号、12月20号公布的 LPR 数据维持不变，那么从明年1月1号起，一些客户的利率会降到3.3%，也就是 LPR 减30个基点。
体育方面，19号也就是本周二，国际足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第6轮比赛将打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与日本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比赛即将在厦门白鹿体育场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在上周进行的第5轮比赛中，中国男足客场1-0绝杀巴林队，取得2连胜，增加了小组出线的希望。根据规则，18强赛每个小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界杯入场券，每个小组的3-4名共6支球队将进入第4阶段比赛，继续争夺出线名额。
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22号也就是本周五在海南三亚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将在现场为您带来精彩报道。
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有18项，其中攀耶竞速首次被列为竞赛项目。截至目前，运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也进入了最后阶段。
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本周继续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将在大会现场第一时间为您发回报道。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伊朗相关人士近期访问黎巴嫩，意在向黎巴嫩表达支持。伊朗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停火谈判中发挥哪些作用？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报道。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